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一经所独具，那么我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我们现在正是学他这个做法，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啊，他的经文我们把它挑选出来，我们一看呢，这个十玄门一门也不少，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说这个做法呢就是向莲池大师学习，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也证明本经就是原教。现在是到了五十页，华严宗立了十玄，叫十玄门，表明法界的无碍。玄嘛，玄妙，所以谈玄说妙，玄妙。为什么名为玄门呢？因为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进入华严原教的玄海。他这个教义跟海洋一样玄妙到极点，是华严的原教的玄海啊。但通过这个世事无碍这十个玄门，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玄海，所以称为十玄门。那么《探玄记》里头就说了这个十个玄的次第，有十个内容。这个现在呢，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就根据《探玄记》啊来做一个比照，来证明我们这个经和华严啊是同类。所以先是夏老居士说，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81卷是咱们人世间的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证明啊，做一个证明了。十个玄门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虽然今天讲不完，但是下一次可以讲完。第一个叫同时具足相应门，这个十玄门是最难懂的东西，这既然称为玄呢，超情离见，就跟咱们世间的这些个想法是格格不入的。首先我们先研究一下华严的这个啊主要的这个宗旨，这种教理。华严的教理是以缘起为主，这一切都是从因缘起，以缘起，以缘起为主。法界的一切所有合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缘起，从这个大的缘起，用缘起叫出生别的了，从这一个大的缘起就成了这一法，就这个大的缘起就可以成一切法，所以一切一切无非都是这个大的缘起所生，这个一切法又起一法，这个大的缘起不就是一切法所成，那这个大的就是一切法就起了一法，那一法又去成一切法，一时具足，就同时都具足，一法一切法都具足，圆满显现，都显，一法也显，一切法也显，故曰具足相应，所以叫做具足，一也在内，一切也在，都显现相应，这就是这个圆门的含义。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它的含义就是这个。以下呢，用一点经文，用一点譬喻，可以进一步理解。华严妙严品说，一切法门无尽海，一切法门啊多了，这是无尽的，如海洋一样啊，海边极多啊，融汇一法道场中，这如海洋之广之多的法都汇在一个法的道场里头啊，就是一切法都入在一个法里头了，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大苏华严经的大苏他讲，如海一滴聚百川位，一切百川都流入大海啊，这是一切法流入大海就成了一法了，这个屁不就是吗，这一切法成了一法了，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聚足了百川水的味儿，百川水都在大海里头，你这大海是取了一滴，这百川的一切味儿都在这一滴里头了，说这一滴水里头就有这个百川的水的味儿，一法就有了一切法， 所以我们通过譬喻就好懂，不然就很玄了，就玄之又玄了，是吧？所以具足相应嘛，啊，一切法成一法，一法就成一切法。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是不是有这内容呢？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这个至心精进品里头啊，法藏比丘要发这个大愿，佛就给他显现了，他说我要他成就一个佛国，超过现在有的这些佛世界啊，可以不可以啊？我这个叫请佛给我把这个啊，给我开示，我要超过他，我先要了解他呀。佛就是把21具体，具体是千万，21千万个佛土都显现给法藏比丘看，他的功德，他的庄严，法藏比丘就对于这21千万的佛刹的功德庄严，他都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以一这个21具体就是21千万，这样许多佛刹就如一个佛刹，就是一切法入了一法，所设佛国超过一比。所以这个21具体佛土就表无量的佛土啊，把这个无量的佛土设成极乐净土，说这个也就是这个具足相应玄，这个是个实玄的总的门，也是本经的总的总相，同时具足相应。你像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经里头专持功德，我们都七宝池八功德水啊，这个水的功德以水一一随众生意，这个水能够随每个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一个水的意法能随一切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它就包括了一切法。刚才我们说21具体佛国成一个佛国，是一切法入一法。这佛中的水呢，这个水能一一随众生意，它这里就无一切法就在这个水里头了，所以一法就具一切法。这个当时去泉池里头游泳的，这个敦煌的这个画图里头啊，这极乐世界的游泳池啊，啊，都是菩萨陀罗圆光在游泳池游泳啊，游泳池岸边很多人看呢、啊，极乐世界，因为他是凡圣同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一样啊，一样，他极乐世界也得有跳舞会，不过那很庄严了啊，没有女都是男的。啊，所以这个也有游泳啊，鸳鸯这个岸边的都是都有阳光，所以游泳池的里头的人都有阳光。他这个持重沐浴的人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喜欢水浅一点，只干没脚，有的喜欢过膝盖，有的人啊喜欢摸脖子，还有人喜欢水下来冲淋浴，都上而下一个池子多少人在沐浴，每个人所想象都随他的心显现，你这不是同时具足相应，一个水能相应所有在池中沐浴的人、游泳的人，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的适应，而且水还说法，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嘛！它是一个一切法成了一个总的缘起，从这个总的缘起生出来一法，说每一个法都是无量的功德，说这个水是无量的功德，水说种种法，这水中。他不是说我们是说一个法，他水说种种法啊，你可以听见五佛法增生甘露灌顶受卫生种种，好像这个文字很强的很长一段，个人听个人不同，都在一块你想听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还有好处你一听就懂，所以他就非成佛不可，你不愿意听的一点也没有说噪声干扰，一点也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说这就是是妙用啊，啊，所以这种种声啊，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个人听着都不同，他听了之后就相应。所不欲闻，了无所闻，不愿意闻，他一点也听不到。允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啊，所以往生之殊胜在于不退啊，随时随处都是增长啊，只是一个水而能同时同地满一切听的愿，各个听到自己所愿闻的法，随其你所闻，你还跟法能相应，这个就是十玄的第一个玄，同时具足相应门。 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广是很宽广，狭是很窄，广和狭很自在，这个广和狭是空间的，这就打破我们空间的这些概念。所以爱因斯坦呢，他这个发明这个相对论以后啊，他就知道啊，他说这个空间时间都是来于人类的错觉。所以我们呢，所以大的是能容小的，小的不能容大的，宽的能容窄的，窄的不能容宽的，这种种的概念从科学说就来源于的错觉啊。他们这个说法就比从前比牛顿进步多了，错觉就很跟咱们佛教的这个名词妄想很接近了，错跟妄差不多，觉跟想差不多，所以他们就说进步就靠拢。但是科学呢，究竟总是有局限的啊，靠拢是可以。那有的人现在就以为啊，这个科学啊，什么佛法就是这些道理，那又把佛教庸俗化了。就是这一些道理可以使得我们理解相信这一些啊有好处。今天我们先举个例子，大苏就举个例子，净尺之净，一尺大一个净，见十里之影，他可以看见十里的影子。净是很窄呀，十里很广啊。我在第一次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的间谍在山顶上用一个砌了一个圆顶的房子，在房顶的尖上安一个透镜，因此他就在这屋子里头，凡山任何地方的行动，就是山底的行动，他都看得见。这是世界上的这个办法，利用这个仪器啊，这广狭可以自在。所以窄的镜子看见十里的影子。我们经里头呢，八大誓愿品就说，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很广大，很宽广，很博也是大。很庄严，很清净，光莹如镜，光啊，莹洁啊，像镜子一样，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说极乐世界的佛刹可以照到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诸佛世界。一个佛刹是狭呀，诸佛世界是广啊，这广狭就自在，狭中就照到这个广啊。所以一个刹的力量和作用就遍彻了十方，这个十方就是广，而这个一遍彻十方，而一刹刹之相还是如故，因为一广之后就剩了广了，没有这个一了，一还是照样是一，这个一就是狭。力量无限的广和一法的狭不相妨碍啊，格格自在的出现，所以称为广狭自在。还有遇见诸佛净国庄严，续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在极乐世界，你要想看任何一个佛国，在这个宝树里头就会看见了，就会跟镜子一样啊，睹就看镜子看见自个的像一样，可以在这个树里头看见十方的佛国情况，就是广狭自在。第三是一多相融不同门。他就说如一室之千灯光光相射，如一间屋子里头一千盏灯啊，光灯光都射入这间屋子里头，这还有两个灯管，那有两个灯管，四个灯管，四个灯管发的光就遍满咱们这一个屋子，对不对？每一个灯管是一，那其这整个四那是多，但是这一个咱们这有光，你说我这只手是哪个灯管的，这个手是哪个灯管，能分吗？到处的光都是四个灯所发的，然而四个灯各有四个灯的光，你关掉一个暗一点，再关掉一个暗，再关掉四个都关就没了，各有各的光，每个光遍全屋子，每一个灯的光之中就包括了其余三个灯管的光，这个灯的光包括那边灯的光，那边灯的光包括这边灯的光，这叫相融，一和多相融。当然四个灯包括每个灯的光，这谁都好懂，可是现在一个灯光之中就包括了四个灯的光，你能分吗？你能分吗？你要能分吗，我就把这话取消，这你不能分，这是有光，这个光是一个光的它所在的地方，这一个光里头就包括了其他的光，
中间还没开，中间开起来也是如此。
天灯就是这个比喻。所以华严这个一亿佛国满十方，一亿佛国遍满十方，一就广了。十方入一亿五，十方进到一里面，就看一个灯光满全屋，那这个多灯的光，入到一个里头也没有富裕。世界本相无坏，各个世界的本相无坏，灯还各个是灯，无比功德故应啊！这是由于什么样的佛国的无比的功德，自然是如此了。这是一多相融之意。上头这句话是华严里面的，我们无量寿经里头怎么说呢？我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宝箱，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箱合成。国土里头的一个这个砖状啊，一个这个宝啊，一个等等啊，花呀、叶呀，都是无量宝箱所合成的。所以它一有多，这个箱五熏一切世界，多的箱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这个东西就放箱，放箱嘛就熏十方世界，所以多入了一，一又骗多，这是咱们经里头的话。极乐世界的万物中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无量宝箱所合成的，所以无量箱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这就表示一切法入于一法，一多就相融，就一物的一相，一个物它自个这个一的一个相与众相，它众相所成，与众相的这个多的相是共存，又有一又有多，因为多了就没有一了，一了就没有多，都共存，保两相还是两相各自清清楚楚的。那这个相一方又骗十方，说明这个一法又骗一多啊，所以多入于一，一不坏，一又还放光又多，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或者说第三一多相融，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举个例，咱们现在电视大家都看，中央台有两个，北京台有两个，还收更多的台，这个无线电波，各台的无线电波多的你一调对了，中央台出来了，一换北京台出来了，那不就是说中央台北京台等等台就都在你这个电视机这里，要什么什么就出现了，就在你这个机这个地方，不是一切都在这存在吗？这个多各这个台的电波就入在你这一块了，都这都有啊。正你这个一在这出现的时候很清楚，一点不受啊，不是说这个电台这个荧幕上这片是北京那片是中央，那就不成东西了，一就很清楚是一啊。你一换开关马上那个别的一个台出现了，不要把它请来啊，它就在这儿啊。所以它的多也是在这存在，彼此相，所以这个一多相融，从这个比方这也是一个例证。第二相是相融，也是相即，融呢是你包裹我，我包裹你，你这个灯的光包那个灯的光，相融。我们说一个东西包裹很多相啊，这是相融，都相包裹你。这个相即呢，融是包裹的意思，即呢就是的意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就是色，色就是空，即就是。所以上头讲的相融，这个讲相即，这个定义的华严是六十华严，常义是八十华严的，一级是多，多级是一啊，六十华严就这个华呀，就相即，多跟一相即，所以这就叫诸法相即了，一切法，这个法就是那个法，就像水跟波，波有多少多少波，水是一，水生了很多很多波，波是什么？波不就是水？波是石头，波是火，波是土，都不是，是木头，波就是水啊。波就是水，波即是水啊，波就是水，水即是波，但是水上生了波了，波大波小波，种种的波，千波万波一时都波动都出来了，这北海的水要没有波的时候，水就出月亮，这一有风一刮，这波一动，月亮这水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波跟水啊，然而它自在啊，波和水啊，这波水就是波，波就是水，但是水上能出现波。波有波的形象，波有波的作用，都存在，就是一多相即而自在。这个华严的大师他讲这个玄门，他就举个例，如金与金色而不相离，即是金跟金的色
黄金之色跟黄金，这是相即的，这个色不离开金，金也不离开这个色，这俩不能分的，是吧？是相即。这本经里头是什么地方呢？本经里头，至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来见，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这个世尊能演一个音声啊，但是听的人呢、啊，个个得到不同的理解。咱们就很难，头一个很难是什么？我要说话，广东人就不懂，外国人更不懂了，那就要到时候翻译要译通。我要说开会，多少多少人做翻译，多少多少耳机子，多少多少人忙得不得了，不然的都不懂。这还是一个简单的，还有这个里头道理的，那就更深奥了。但是佛这个一个音声里头，能使各个不同的众生随其本类而得到他的理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现一个身，而各个众生所见不一样，各个众生所见的这个身跟如来的这个，它就是一个，所以它是相即呀、啊，不是两个呀、啊。但是它所见不一样，这就是说咱们现在这里也都有这个情况了、啊。这个佛牙塔没有进佛牙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同你去看过，那看得很详细，大家所看不一样，前后看也可以不一样，但总之就是一个佛牙。但是他为什么有多的像？最近还有一个人拍的照，那个佛牙在塔里放光，这个所见不同。一个这是这个佛学的秘书告诉我的，斯里兰卡的公使的女儿，几岁，他去看看你画，他说就是一尊佛。他爸爸怎么看看不出佛来，就是那个牙。所以就是说这就证明这个话，就是跟众生各个随类见。这个现一妙色身，大家和一个牙都是如此。我自己看见就是很有意思。我一头一看见是个整个就是就像那个图片上画的颜色一样。像天皇图章，黄色的图章的样子。后来我磕了很多头。最后再去看呢，这个它是一个这个长方的了。在这条色面上，中间一条白线，这第一次，第二次再去看，就全部是白的了，白极了。第三次看，跟第一次整个相反，是整个是白的。这在这个侧面上，这有一条淡黄像象牙似的线。第一次看是黄的牙，有一条白的线。第二次全是白，第三次那天大家看的都很不一样啊。还有阿育王子的舍利，那当时各个人看各个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呢，这都是相即之说。所以这些个像跟那个佛牙它是相即的，是一，但是大家所见者多，一和多就相即了。所以经中他就歌唱佛陀比那散的花在空中合为一个花，大家在极乐世界就散花，所散的花在空中成为一个花，这个花嘛，上下啊，成为一个花的盖，所以多花成了一个花盖，多就成了一了。一个花就含了多的花，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个从这个地方的即，说明一和多是相即的。一都是花，那成为花盖是一，花盖中有多朵的花，这是一，这就是这个诸法相即自在。十玄。这是华严最特殊的，也是华严所独具的十种玄妙之门呐、啊。通过这个门可以入如来正觉之海呀、啊。那么这十个玄门在无量寿经里头都有，这华严所独具的十玄在无量寿经都有，这就说明至少说明无量寿经和华严同类，这里头是这个论证啊，很充分。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四个玄了，四个玄门。今天我们谈第五玄门，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满结束。第五，在我们这个53页，隐秘言了俱成门。所以这个形式逻辑的人呢，总是边见。那么隐秘呢是隐藏起来了，显了是明显出来了。这个隐藏的和明显的，是不是 就不并存嘛，是不是？明显了就那就是明显了，就没有隐瞒了，没有隐蔽啊。隐蔽了就不明显了。而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两者同时成立，说俱成，所以都是这样。前头说一和多啊，我一就不是多，多就不是一啊。那么这个就前头把就把这一种异界的观点呢、啊，这华严呢、啊、就把它扫荡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这个现在就是显密啊，隐密和显了俱成。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华严大苏啊就打了个比方，说如片若片月成空啊，在成空之中，澄净的空中有一片月亮，这个月亮暗就叫做慧，亮就是明，暗跟明是相并的。这个在半月的时候我们很好体会嘛，一半是明一半就是暗嘛。这个是月圆的时候和没有月亮的时候怎么解释呢？正当明的时候暗就在里头，明之所在之处就是暗所在之处。嗯，明天月亮一缺，那个他说他就显现了，所以他并没有不存在，还是存在。那么就是说什么呢？隐处即显，显处即隐。在显的明显着月亮正圆的时候，它就包括了那个隐。嗯，所以一到16、17，这个隐处就出现了，隐处就即显。啊，那就是半个月亮更清楚了。啊，那个隐的地方就记住那个显的地方，显的地方就记住隐的地方。这个现在我们可以打一个更好的比方，科学进步了，这个客观的这些个事例啊，可供我们做例子的就多起来了。就是咱们大家天天看着电视，今天你这个正收北京台，北京台就显了，显的这个地方呢，就聚了一些隐。你这个一开关一按下去，立即中央台出现了。中央台早就在这儿，这个台刚这个一瞬间，这个气那个就来了。所以正当你显的地方，隐就在里头了。他不要等着你走了之后，他再来一个，就在这儿。那是不是这样？大家看看，大家这个我看看电视人都有这个经验。这个键一按，马上。你提出这个台换了一个这个台的键，马上那个台出现了，立即出现了，它就在这儿，所以显的地方就包括显的这个波，这个信息，显明的你正收的这些信息，就包括了没有显现的一些信息，就是那些频波，所以它立即就呈现图像。就是正当你这个显现的时候，它在哪儿显现呢？在你这个屏幕上显现。事实上也就在这个空间中显现，这个空间是什么的空间呢？正是那些个没有显出图像那些电波所存在的空间嘛。你看正收北京台，而中央台的电波就在你的片码你的这个电视机的内外，那中央台并没有收，它是隐。那么你所显的北京台就正在这个中央台里头，所以隐的里头就有显。所以用这个比方打比方就更容易明白了，是隐显是同时成立的。这个我们这是说明了，这是华严，这就没有举华严的例子，我们举本经的例子，无量寿经的例子，在礼佛现光品这一品里头，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说，我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啊。佛就说你礼拜啊，礼拜就见啊，阿难就如说就礼拜啊，果然就显现了。所以现在总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我又没见过，好像总是只是书上这么说，到底是有是没有啊？如果这样的来怀疑来否定，那你自己没见过而过去确确实实实的事情很多啊。那孔子是不是有这个人呢？你没有见过是不是？华盛顿有没有这个人呢？然后更没见过了，所以说是不能说自己没有亲眼见就否定啊。为什么我们相信孔子和华盛顿？因为确实是多少人亲眼见的，因此写在历史上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当时也确实如此，多少人亲眼见，就在无量寿经里头， 这一个法会就是咱们世界上这样的人20000人，不但是万人大会，是20000人大会，那其他的这个天人阿修罗菩萨都不说在内，比丘是12000人，让诸位站的比丘12000，比丘是12000，比丘尼500，男居是7000，女居是500，7000加2500，800加12000，比丘20000，这四众是20000人，20000人大会，20000人都亲见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呀。而现在许多修持用功的人也很多人见，所以我们都不提倡见啊，真正咱们佛法它不定义，不是依靠这个见的啊。但这个我这是说，对于咱们凡夫来说，就是靠这个来增加信心。那真正咱们要求无上道的人，那就还是金刚经的话，我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这个里头，当时大众所见的什么形象呢？极乐世界完全现前，如在几尺之前的地方。那么阿弥陀佛急于掌中放无量光，这个很长，后头我们要讲。我们这个只是说明明显具成，隐秘和显了同时成立啊。用这个无量寿经也具足这个例子，证明无量寿经和华严是同类。这个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啊，一切佛的世界都明显。说这个时候不但看见极乐世界，而且看见一切佛的世界，是很殊胜。那么乃至于咱们这个世界上，黎明是地狱，幽谷很深，都大开辟，都开开了，开不是藏在里头了。红鱼的颜色，这都是佛的金色光明。这个打个比方，像什么呢？像这个大到劫的时候，水劫都到处都是水呀、啊。啊，所以这个耶稣教也说，最后大水来了，方舟啊把大家救了，这时候是水劫啊。这大水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看不见什么，就看见水啊。啊，这我在河南的时候，一次刚刚过了桥，碰见暴雨，就不能走了，旁边等一等，避一避雨，找个什么叫都能挡的地方。河南这雨来得很猛，一会儿功夫就是什么都看不见，桥也没有了，都是水。看不见桥了，那样走很危险。那就是在这个劫水的时候，一中万物都不见了，就看见都是水。就是广洋浩瀚的形容水呀、啊，之大呀、啊，之无量无边呐 啊！这个我一看见，所见都是大水。这个是形容什么？形容佛的光。在佛放光的时候，一切别的光都不见了。说比佛的光明亦复如是啊，也跟这水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一些声闻菩萨一切的光明俱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看不见菩萨的光、声闻的光、这一些阿罗汉的光。这个我们也很好举个比方，就月明星稀呀、啊，月亮很亮的时候，星子就很稀呀、啊。那个星的光很微弱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星子你也看不见了，所以星子就少了。那佛的光明就是如此啊，月明星稀不说，今天星子真少了，是吧？就是你能看见的少，这个也是影显俱成啊。哈哈，这佛当时也是这样，阿弥陀佛放光之后，一切菩萨声闻的光都看不见了。他们不是没有放光，他们光隐了，是不是？这就是显明显和隐秘俱成，在这个明显的中就具有那个隐秘的。这佛光是明显了，但是这些个菩萨阿罗汉的光看不见了，它就是隐秘的，但在明显之中就包裹了隐秘的。从隐秘这边框呢，它的光谁的光放出都是无量无边的，灯的光说到放这屋子到哪是它的边啊。那么这个佛是很亮的光，咱们这屋子好的小灯不很亮，这个大灯很亮，那大灯的光也包括在小灯的光里头，那小灯你看不见了这光，但是它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么看嘛，大灯的光也包括在小灯的光里头。那么这么说嘛，佛的光也包含在那些声闻的光里头。那声闻光就是看不见，就是，这不就是明显和隐秘同时都成立吗？所以我们就常常要破我们这种边见，要是有就不能是无，要是一就不能是多，要是空就不能是色，要是众生就不能是佛，佛就不能是众生。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行了，它就差别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是本无差别，是我妄生差别啊。
所以这一切大圣经典就是给我们破除这些妄见。所以我们要学道啊，不是长学问的，而是避掉这些不正确的见呢，所以舍，是慈悲喜舍。所以老子说为道日损呢。所以这个以前继承第五个玄门，这个我们就啊做到这儿。